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。读史有学问，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天呢，说到燕国的主将听了霍夫的一番话，心里打了一个激灵，他不敢擅自做主张，就马上向韩广做了一个报告。韩广听了会怎么说呢？那我们今天接着聊。韩广觉得霍夫的那番话呀，非常真切，也很有道理，就说，其实呢，霍夫这番话是帮了我燕国，如果我杀了赵王，赵国的权力被张耳、陈馀两个人瓜分，那么到时候就是两个强国合起来攻打一个弱小的燕国了。他想到自己的王位还有亲人和那么多豪杰的支持，权衡了一下利弊之后，他终于软下了心肠，下令把武臣给释放了。霍夫见到了武臣，连忙走过来扶他上车，没多说什么，只说，快上车吧，家里人正等着你呢。说完就驾着车挥了一个响鞭，直往赵国的方向扬长而去。武臣回到了赵国，没有伤韩广的母亲和一家老小一根汗毛，就把他们全部安全地送回了燕国。再说武臣，他这个赵王是很难做的，如果韩广不是当初自己派去的人，换成是和他有仇的人，是不会那么轻易放过他的。如果不是自己的伙夫冒死去燕国说理，让韩广知道张耳、陈馀的阴谋，那么他是不会放过武臣的。谁都知道这是放虎归山呢，武臣最终是被释放回来，算是他命大。一开始呢，武臣自立为王，派韩广攻打燕地，派李良攻打常山。武臣被释放回国之后，李良早就已经把常山给攻陷了。这个时候，太原的秦军对赵国构成了很大的威胁，于是呢，赵王武臣又派李良去攻打太原。李良有点不满，赵王刚回来又叫我去攻打太原，就算是好马也不能一下子让他跑死啊。但是呢，王令如天命，李良率军到了石邑这个地方，可是难以往前进发。秦军呢，已经把重要的通道层层给封锁起来了。就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，秦军的将领借秦二世胡亥的名义给李良送来了一封信。李良拆开一看，信里写着，你一向对我很忠诚，以前跟随我时，我觉得你是一员勇将，有勇有谋，所以我重用了你。现在我还是以前的那个胡亥，如果你能够背叛赵国，一心归顺秦国的话，以前的事情就一笔勾销，不再追究，我会给你很重要的职位的。李良觉得这封信很突兀，对他产生了怀疑，他对部下说，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，秦二世想笼络我、离间我，用高官厚禄收买人心，我是那样容易被收买的人吗？其实啊，这是因为李良觉得这封信的内容实在是破绽百出，怀疑是秦军那儿啊那些想立功的人写的。他不但没有反叛，反而坚定了反秦的信心， 准备返回邯郸，请求武臣派兵来支援前线。李良在回邯郸的路上偶然遇到了一个外出赴宴的女人，李良无意间觉得这人好面熟啊，定睛一看才发现这个女人原来是赵王的姐姐，在她后面呢还有100多个骑兵护送着，前呼后拥，好不威风。原来呢，她是去赴宴回来，正好和李良撞了一个正着。李良看到前面这么多兵马，非常气派，还以为是赵王来了，就赶紧趴在了大路边上磕头，迎接赵王的到来。赵王的姐姐呢，因为在宴会上喝多了，酒劲儿也上来了，她觉得浑身都不舒服，对李良也爱搭不理。李良的部下可看不惯了，他们觉得李良在军中那是很有威望的人，却受到赵王姐姐的无理对待，实在是有失体面，都觉得自己被人给捉弄侮辱了，心里很不舒服，于是大发牢骚：反抗秦朝的已经不只是我们这几个人，天下人都起来了，很多人都自立为王了，将军的才能远远在赵王之上，哼，现在连他们家的女人都看不起你，还在马上打瞌睡，那简直是狂妄到了极点。李良收到那封假信以后就萌生了反叛之心，但是呢，因为来得比较突然，时机还不成熟，现在他看见赵王的姐姐对自己是如此的藐视，如此的无礼，再加上部下的煽风点火，觉得这真的是极大的侮辱，心里就像被剑戳了一样难受。李良愤怒地站起来，派人过去把正在昏睡的赵王姐姐给拖下马来，当地就给杀了，尸体被扔在了路边的草地上，没人给收拾。李良杀了赵王的姐姐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率领着军队袭击了邯郸，在军队内部引发了一片混乱。然后呢，李良趁机把赵王武臣也给杀了。张耳陈馀呢，因为有人很早的就通风报信，这才侥幸逃脱。逃脱以后呢，张耳和陈馀两个人都伸了伸舌头，感叹道：哎呀，这回真是命大呀。他们两个人呢，趁李良离开之后又返回了老地方，支撑起了残局。幸好这次只是内乱，没有出现重大的伤亡。张耳和陈馀手上呢，仍然拥有几万的军队，赵国并没有破亡。于是呢，张耳和陈馀立了一个叫赵歇的为赵王。过了没多久，李良率兵前来攻击陈馀，不但是久攻不下，还损兵折将，被陈馀的部队打的是溃不成军。李良看着溃败不堪的军队，觉得非常绝望，就嗖的一下拔出了剑，准备划向自己的脖子。就在李良准备自杀的时候，他身边的随从眼疾手快，一个箭步冲上去，就把李良的剑给夺了过来。将军，你怎么能做这种蠢事儿呢？天无绝人之路，毕竟我们还有秦军作为靠山，前程是无可限量的。李良这么一听，放弃了轻生的念头，率兵投奔了秦朝将领章邯。这个时候呢，赵国虽然还在，但是已经没有什么实力了。这时的局势是楚国、赵国、燕国等自立为王，重新建立了国家，而魏国、齐国、韩国也在蠢蠢欲动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魏咎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公子，曾经被封为魏国的宁国陵君。后来呢，秦始皇虽然说吞并了魏国， 但是魏咎在万幸之中没有被杀。秦朝把他当作从事农业生产的人，甚至是把他看成一个廉价的赠品，被秦王赏赐给了陈相。陈胜起兵自立为王后，魏咎意识到只有投靠陈胜，那才有生存的希望，于是就投奔陈胜去了。陈胜的大将周氏呢，也是魏国人，所以他对当地的情况比较了解。为了扩大反秦的地盘，陈胜派他去指挥秦军。周氏呢，很快就攻陷了魏国的地盘。魏国的地盘被拿下之后，秦军的威风荡然无存，当地的老百姓盼望恢复魏国的呼声却是越来越高。但是呢，要恢复魏国，首先要立个魏王才行。很多人呢都主张立周氏为魏王，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，在这种天下大乱的时候，只有周氏能把人心看透，周氏那是立为魏王的最佳人选。不但魏国的老百姓拥立周氏，连齐国、赵国都非常支持立他为魏王。齐国和赵国呢，还分别派出50辆车马相助。但是呢，周氏这人做人非常理智，头脑也很清醒，不会因为一时的冲动而冲昏了头脑。他认为自己可不是魏王的最佳人选，而应该立魏国的旧臣魏咎为王。但是呢，魏咎现在还在陈胜那儿呢。一天呢，周氏就派手下的亲信去陈胜那儿迎接魏咎。第一次派人去，陈胜说他留着魏咎有用，没有答应。第二次去的时候说要考虑考虑。到了第三次，陈胜就直接说魏咎不能回去。到了第四次，陈胜干脆就不出现了。直到周氏第五次派人去，讲了很多的人情，说了很多的道理，陈胜这才答应让魏咎回去。不久呢，就正式的宣布立魏咎为魏王。没过多久，秦朝将领章邯率大军攻破了陈胜的大本营，然后率兵攻打魏国，想趁魏国刚刚建立，根基未稳，来一个一锅端。魏王意识到了局势非常的严峻，如果没有得到援助，那肯定是打不过秦军的。于是呢，他就向楚国和齐国发出了求救。楚国和齐国的大王接到魏国的求救之后呢，都觉得应该伸出援手，于是就派出像他、田巴和周氏三员大将一起率兵前去救魏。就这样，三国联军和秦军大战，在章邯的猛烈攻击下，联军大败。章邯俘获了周氏等三国大将，而且把他们全都杀了。魏王为了保护城中的老百姓，被迫地向秦军投降，但是他提出了一个要求：我死可以，你们不要伤害城里的老百姓。章邯同意了他的条件，魏王就自焚死了。秦军虽然收复了魏国，但是这个时候反秦的力量却越来越强大，秦军的势力呢也越来越薄弱。项羽把秦军打得落花流水，收降了章邯，把死去的魏王的弟弟立为了魏王，不过那是后来的事儿了。咱们再来说说齐国。齐国有个叫田丹的人，在战国春秋的时候，田丹是齐王田氏的后裔，他和堂弟田荣、田荣的同胞弟弟田横都是齐国很有名望的豪杰。田氏家族非常强大，当地的老百姓呢都很敬爱他们。陈胜自立为王的时候，陈胜派周氏攻打魏国，却遇到殊死抵抗，几次都没有把城给攻下来。就在这时候，田丹看到了时机已到，就带着几个死党假装要把家奴杀掉，用五花大绑呢把他们捆绑起来，去见敌县的县令，说自己的家奴犯罪了，让县令呢允许自己把家奴给杀掉。县令不知道为什么呀，就想探出个究竟。他见到田丹的时候，田丹立刻就把他给杀了。杀死县令以后，田丹把敌县的官员和豪杰给召集起来， 举着县令的人头说，你们都看到了，县令被杀死了，现在各地的诸侯都在和暴秦作斗争，自立为王，在这个关键时刻，我们怎么能这么没骨气，不敢称王呢？大家都知道，我们齐国是一个有名的国家，也是个古老的地方，产生过无数伟人，建立过无数伟业，我们的国粹不能被秦朝破坏，现在到了该称王的时候了，我很乐意称这个王，和大家来共生同死，一起来建设我们的国家。就这样，在大家的一致同意下，田丹自立为了齐王。田丹称王以后，迅速的派兵反击周氏。周氏呢有点麻痹大意，他没有想到田丹一称王就来攻击他。周氏的力量不够，不得不退了出来，让田丹占了一个大便宜。周氏退兵以后，田丹趁着大好机会，率军向东进攻，一下子平定了齐国的东部。那个时候呢，秦将章邯还在临济围困魏王，情况万分危急。在魏王的请求之下呢，田丹迅速的率兵救援，因为天黑遭到了章邯的伏击，田丹被杀死了，齐军呢也遭到了重大的打击。田丹的弟弟田荣收拾起残局，带着残兵连夜逃回了东阿。齐国的官员和豪杰们得知田丹战死沙场，觉得他这样死在外国的战场上很不应该，不过呢，齐国还没有沦陷，必须得找个人来统治，那立谁为王好呢？大家一时之间也无计可施，想来想去就一致推举齐王田建的弟弟田甲为齐王。这边呢，齐国已经立了新君，可是田丹的堂弟田荣不但吃了败将，而且还遭到了章邯的追击，生命危在旦夕。项梁得知田荣的尴尬处境之后，很同情他，于是项梁率领着大队人马打败了章邯。田荣对项梁非常感激，田荣呢见哥哥田丹死了，知道大势已去，心里很忧伤，他对齐国人立田甲为齐王也很不满，他心想了，哥哥田丹战死了，理应由他来继承王位啊，却不想却被田甲抢占了。愤怒之下，田荣就谋发了刺杀田甲的念头。在野心的驱使之下，田荣率领着大队人马打败了田甲的部队。田甲知道自己没了市场，甚至是性命难保，就逃到楚国去了。齐国的相国田角和大帅田坚也流落到了赵国。就这样，田氏家族为了争夺王位而互相残杀，造成了国内一片的混乱。在这分崩离析的时候，田荣反而变得冷静起来。他想，如果自立为王，可能会招惹是非，不如立哥哥田丹的儿子田氏为王，自己呢留在幕后，这样不但国内会风平浪静，自己也少担些风险，更有利于控制局面。于是呢，他就立田氏为齐王，自己来担任相国，田横呢为大将。他这样做呀是明智之举，齐国混乱的局势这才平定了下来。不久，项梁攻打秦将章邯，但是章邯力量强大，很难对付。项梁估计以自己的实力攻打秦国，恐怕胜算不大，不如派使者去齐国、赵国来求救，来个三面合力，把章邯给围困起来。田荣就对项梁的使者说，叫我派兵，我完全支持，但是我有一个要求。使者就说了，你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吧。田荣就公开谈判，齐国原来的国王已经逃到楚国去了，如果他在那儿养精蓄锐，卷土重来，到时候一定会危及楚王的王位。使者就说了，那你打算把他怎么着呢？把他赶出楚国吗？田荣摆了摆手说，不是的，我的意思是把他就地处死。他刚说完又递上一句，还有 赵国的田角和田间也要杀掉，这样我才可以出兵。但是呢，楚国和赵国没有答应田荣的要求，于是呢，齐国也没有派兵去救援项梁。后来项羽进入到了咸阳，大破秦军以后，分封了各路诸侯，把齐王田氏改成了胶东王，治理即墨这一带。齐将田都呢，曾经背叛田荣，率兵跟随着项羽一起作战，项羽很受感动，所以就封他为齐王来管辖临淄。田安是齐国末代国王田建的孙子，也帮助过项羽，所以就被封为了冀北王，管辖伯阳。而田荣做人过于出格，所以呢，项羽没有封他为王。赵国将军陈馀因为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，也没有被封王。就这样，本来野心最大的田荣和陈馀都没有被封王，他们两个大失所望，所以对项羽非常不满。项羽回到楚国，其他诸侯王回到了各自领地去了，田荣非常恼怒，率兵帮助陈馀去赵国谋反，对背叛他的田都来了一个袭击，田都是望风而逃，跑到楚国去了。田荣啊，本想留住现在的齐王田氏，告诉他说不要去当胶东王了，留下来等时机成熟再想办法重掌王位。而这个时候的田氏呢，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人了，他变成了一个非常胆小怕事的人，害怕项羽来报复他。他表面上没有说不去胶东，但是大势的压迫下，还是偷偷摸摸的带着一队人马逃到即墨，当起了他的胶东王。田荣得知之后啊，非常愤怒，他立刻派兵追上了田氏，把他给杀了。接着呢，田荣又命令彭越去攻打冀北王田安，田安被打败而死。田荣这下就得意洋洋了，自立为齐王，把三齐全部揽入了自己的囊中。项羽得知田荣在齐国自立为王之后，立刻发兵攻打他。那田荣哪是项羽的对手啊，没战几个回合就兵败而逃，队伍呢一退再退，退到了平原地区。这里的老百姓对田荣是很反感的，不希望他待在这儿。那流亡在外的田荣虽然暂时没有死在项羽的手上，但是他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，他还能东山再起吗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是罗宾。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献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，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再聊。